每一个国会议员他能够代表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呢，在每一个州内划分选区，大概比如说平均是相当于比如说70到80万人啊，这个能够选出一个国会议员，那么在这个区里边的话就找70-80万人这么一圈啊，这就是一个选区啊，再找另外70-80万人第二个选区等等。在选区划分上，其实本来是应该按照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应该是 colorblind， 就是在你划分选区的时候的话，你是不应该考虑这个选区里边的黑人多还是白人多，就是你就划70-80，就随机的划这个70-80万人就完了。但是呢，在1965年当时为了照顾黑人，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投票权法案。这个投票权法案第二条规定，就是说要照顾黑人，为了让黑人能够有代表，因为这个黑人如果他分散在各个选区的话，那你一投票的话，似乎你选出来的肯定是代表白人的，而不是代表黑人。这是当时人的这个思路哈。所以说呢，就是说要通过选区划分的方式，把足够多的黑人划到一个选区里边，以便让这个选区能选出一个代表黑人的这个就是国会议员。当然我觉得在1965年，在当时这个white supremacist 就是说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还比较流行的时候，你这样照顾黑人的话，我觉得还情有可原。现在其实我觉得已经美国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在划分选区的时候应该遵循 colorblind 的这种原则。这种原则其实大家记得哈，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嘛，就是关于比如说像哈佛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种族肤色这样的因素。那最高法院判例呢是哈佛大学错了，那错了之后呢，说这是因为你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就是所有的不管什么肤色的人，他们应该得到同等的保护，而不是你 favor 就是更喜欢啊，或者更有利于某一个种族。因为哪怕你有利于黑人种族的话，你也是对白人的一种逆向的歧视嘛。所以说按照宪法第14修正案的原则呢，应该是 colorblind， 就是说你不应该考虑他们的肤色。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按照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的话，那么在划分国会选区的时候也不应该考虑你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这个 Hispanic 啊，就是墨西哥裔的什么什么之类的都不考虑，就是按照人口划分就完了。那现在呢，这个在这个10月15号的时候啊，这个案例呢进行了第二次，这个案件进行了第二次口头的辩论。这是等于是对过去的这个投票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一个罕见的重审，等于可能会推翻之前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啊，就像那个 Roe v. Wade 一样啊，就是可能会推翻之前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那现在呢，这个情况显示出大多数的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他们都倾向于就是不根据你的肤色啊来划分选区，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是黑人就给予你特别的照顾啊，该怎么划就怎么划。那么这个判例呢，大概在明年2026年的6月之前会公布一个判决的结果。这个判决结果的话，当然2026年6月公布的话，就会影响到2026年的中期选举。那这个也会导致很多别的州会跟牌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州可以不用考虑这个就是照顾黑人的话，那平等保护原则，那么我们其他别的州也跟牌。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大概就可以帮助共和党多获得这个15到20席。大家知道现在就相当于 flip 15到20个选区啊，现在咱们在国会里边呢，共和党是这个比民主党多出，我忘记了5-6席吧，差不多，多的不多。如果你要像能够 flip 15到20个席位的话，那共和党将在国会里边占有绝对的多数的这种优势啊，等于是会比民主党多出40席、50席，甚至可能多的更多。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民主党拿到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变得相当的艰难了。国会几乎是在这个众议院的话，几乎共和党会一直稳稳的占据国会的多数。这个呢就是关于对美国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案例，这个现在在最高法院等待着判决结果的哈。OK， 那么说完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说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事情。因为刚才咱们讲到最高法院的那个案例的话，就涉及到川普的关税的问题嘛。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公开指责中共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说他在贸易谈判中呢显得非常的不尊重美方，而且难以相处。这种这个公开的谴责呀， 这个显示出川普政府对于中共的这种策略，谈判策略相当的不满。一般来讲，就是在谈判的时候的话，你都不会点对方某一个个人的名字啊，你只能是说啊，中方怎么样，美方怎么样，你基本来说是不会点某一个人的名字嘛。贝森特是公开的点这个商务副部长李成刚，而且呢说这个李成刚 unhinged 的啊，就是有点精神错乱啊，就 go rogue 的话，基本来说就这人是，就是完全失控啊，就用这样的词来描述他。然后呢说我们本来很多事情都已经谈好了，结果这个李成刚自己不请自来。到达这个华盛顿 DC， 然后呢还在华盛顿 DC 呢发布这种煽动性的威胁。他就比如说他讲的是，如果港口运费通过的话，说中就是你如果收我们在美国这个靠岸费的话，船只的靠岸费的话，中国将制造一场全球的混乱。贝森特这么一批评李成刚的话呢，实际上是让中共陷入了一个很麻烦的困境。如果在贝森特的这个批评之下就让步的话，比如说把李成刚撤职的话，这显得中共过于软弱，是吧？也没有办法对国内的战狼有交代。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撤李成刚的话，等于是诚心跟美国对着干啊，不利于双方这种谈判气氛的营造。所以说，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中共现在很厉害很牛哈，就是说，打算跟美国在不计条件、不计后果的死磕。但是实际上哈，就是中共也是很希望能够和美方达成协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川普说我要把关税加到 100% 的时候，中国那边立刻商务部做了一个说明，说我们只是对稀土进行这个管制哈，我们并没有想真的就不出口这个稀土啊，对你这个稀土进行禁运啊，马上就出了这么一个声明。然后的话呢还继续的积极推动习近平和川普的见面。所以说中共这方面的话他也是不想脱钩，美国这方面的话也不想脱钩。那李成刚好像现在美国说这个家伙实在太可恶了啊，我们看着就运气。那这样的话呢，中共有可能会在谈判的时候仍然让李成刚出现啊，来满足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狼外交的姿态，但是私下在实质上的问题上可能会某些方面有所松动啊。这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吧。OK， 那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了哈。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请记得哈，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帮助咱们把这个频道呢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八部分。前面两次节目介绍了广西武宣县统领中学副校长被打死吃掉的惨剧。依照共产党处理历史罪行的一贯原则，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此案仅法办了第一棍打昏黄校长的学生秦廷多，此人因打人吃人立场坚定，很快入党提干。文革后被抓捕时任科长，判刑十年。主持批斗会的革委会副主任谢东经审判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处分。认定为第一个割肉的女学生张继峰及秦柳芳开除民办教师职务回乡劳动，仅此而已。根据深思熟虑的预谋，一切不再被提起，一切都将被慢慢忘记。武宣的采访越接近尾声，气氛越紧张神秘。在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杀人吃人问题上，两种观点、两派政治力量的尖锐矛盾愈演愈烈。我严格按照朋友们的告诫，晚上不出门，龟缩在官方招待所之核心部位， 内招105室。每出门采访，必事先通知行动路线及时间。采访日记等文字材料更片刻不敢离身，甚至吃饭、上厕所乃至倒洗脸水，不仅怕偷，还怕抢。走在路上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不与人并肩而行，亦从不置身于三五成群者之包围。吃饭也很小心，炊事员知我来意，老师笑脸相迎，默默无言中往我菜碗里拼命打肉。忽然警觉到，只要有一个人往我碗里放点其他的调料，就很不愉快了，于是总谢绝他们一番好意，而在早已盛好的一排菜碗中随机挑选。几天过去，武轩对我已不再陌生，县委县政府大院里、大街上，我不认识而认识我的熟人越来越多，有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心心相印的微笑，有的目光则如刀如剑，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种心怀叵测的细细打量。回顾一下吧，在武轩我都看到了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吃人大疯狂，尤其丑陋的是，这疯狂并非由于人性所固有的某些弱点失控而致，它直接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武装的，国家各级党政策权力机构默许甚至直接策划的有组织的暴行。经过在武宣等县的紧张采访，我也许可以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特点，我将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阴森恐怖。上林县数案较典型，都是夜深人静，凶手们摸到沙场破腹取心肝，都是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的不是肺便是带了一块肺，便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数人悄悄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换同伙来吃剩鱼，怕人们不敢吃，鬼称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中共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需在软肋下用利刃拉一人字形切口，用脚往腹部一踩，如受害者绑于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肝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及有权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壮观。有些聚餐会和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混煮，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列队，每人夹一块。当我最初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痹之后，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群体心态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的良心却又顽强抗议。这时妥协的方案便是参加吃掉这个人， 但最好自己又没吃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创造，便同时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期各地可见的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以及多人行刑队枪决一人等措施，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三，疯狂阶段，其特点可用一句话概括：人吃人的群众运动。如武宣，人们如大瘟疫流行之际，吃死尸，吃红了眼的狗群，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蜂拥而上，撤出事先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肉割尽便是大肠小肠，骨头零碎也将就。还有人告我，毛老太太听说吃眼可补眼，她眼神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群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弯去眼睛，掉头便走。而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粗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肉后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无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颅骨上钉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人合伙一脉管吸食一大罐酸奶。有妇女背孩子来，亦有子女将人肉携家孝敬父母。不仅一般群众，就连天真纯洁的少男少女，教书育人的教师，也毫无例外地卷入了人吃人之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点罪恶感与人性，也被从众心理淹没静静。吃人狂热如瘟疫席卷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不夸张的人肉宴席，先行批判斗争，乱打乱杀，生剖活割，然后将人心、人肝、人胆、人腰、人胸肉、人里脊用煮、烤、炸、煎种种烹调方式加工成菜肴。连校园里、县医院里、连大队、乡、区直至县的各级政府的食堂里，到处是袅袅炊烟，到处是人肉宴席，饮酒猜拳，论功行赏。这是一幅怎样可怕的地狱图。也有众多的人并不卷入这疯狂，而且还有人置生死于不顾，奋起反抗。王祖建，这位知识分子、老革命、老右派，此刻正落难于武宣，在县文化馆当个空头馆长，从他位于劳改农场的家骑车去上班，来回都要经过百货公司、县医院的广场。一种新出现的景观引起了他的震撼，鲜血淋漓、无肉无内脏的尸体上神奇地长着一颗肌肤完整的人头，疯狂的苍蝇从血腔中涌出的白色的蛆。他瞒着妻子，不顾朋友的劝告，偷偷向中共中央一连发出五封告急信。十几二十天之后，七月初的一天，正陷于吃人狂热的武宣突然空气紧张起来，到处传说将有大首长来视察。果然，一列长长车队驶到钱江边码头， 军队迅速控制了江边高地，掩护首长渡江。一船三辆车慢慢渡过钱江，车队驶入县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志富，第八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一进入闹市区，便看见了血污及刚刚剃成骨架的尸体，血腥难当，营群狂舞。欧志富厉声质问：吃了多少人？人家都告到中央去了，这种事也不制止，不举报，不管。他指着文龙俊，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部长鼻子拍桌大骂：文龙俊，从明天起，再吃一个人，我要你的命，我要你脑袋开花。欧司令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负责控制局面的军方也刚刚挨了中共中央一顿痛骂。王祖建的信使中共中央震动了，毛泽东们的集权统治虽需要武力恫吓、街头恐怖，但并不需要人吃人。从来就没有失控的局面立即控制住了，武宣人吃人狂潮的第一罪人绝无脑袋开花之危险，武宣吃人运动戛然而止。然而恼羞成怒的武宣当局很快就查出了黑手王祖建，在全县大会小会狠狠批斗了王祖建之后，吃人肉之事不再被提起，同死难者一起被埋入大地。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经典小小说，题目叫《犯错》，一起来听吧。在上海的一家餐馆里，负责为我们上菜的那位女招待，青的像是树上的一片嫩叶。她捧上蒸鱼的时候，盘子倾斜，腥膻的鱼汁鲁鲁莽莽的直淋而下，泼洒在我椅子上的皮包。我本能地跳了起来，阴霾的脸变成欲雨的天。可是我还没发作，女儿便以旋风般的速度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女招待身边，露出了极为温柔的笑脸，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哎，不碍事，没关系。女招待如受惊的小犬，手足无措地看着我的皮包，嘟囔着说：我去拿布来抹。万万想不到，女儿居然说道：哎，没事的，回家洗洗就干净了，你去做事吧，真的没关系的，不必放在心上。女儿的口气是那么的柔和，倒好像做错事的人是她。我瞪着女儿，觉得自己像一只气球，气装得过满，要爆炸却又爆不了，难受极了。女儿平静地看着我，在餐馆明亮的灯火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大大的眸子里竟然镀着一层薄薄的泪光。当天晚上返回旅馆之后，母女俩齐齐地躺在床上，他这才亮出了葫芦里所卖的药。女儿伦敦求学三年，为了训练她的独立性，我和先生在大学的假期里不让他回家，我们要他自行策划背包旅行， 也希望他在英国试试兼职打工的滋味。活泼外向的女儿在家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粗工细活都轮不到她。然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英国，却选择当女招待来体验生活。第一天上工便闯祸了，她被分配到厨房去清洗酒杯，那些透亮细致的高脚玻璃杯，一只只薄如蝉翼，只要力道稍稍重一点，便会分崩离析，化成一堆晶亮的碎片。女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不容易将那一大堆好似一辈子也洗不完的酒杯洗干净了，正松了一口气时，没想到身子一歪，一个踉跄撞倒了杯子，杯子应声倒地，哐啷哐啷，连续不断的一串串清脆的响声过后，酒杯全化成了地上闪闪烁烁的玻璃碎片。妈妈，那一刻我真的有堕入地狱的感觉，女儿的声音里还残存的些许惊悸。可是你知道领班有什么反应吗？他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搂住了我说，亲爱的，你没事吧？接着又转过头去吩咐其他的员工，赶快把碎片打扫干净吧。对我连一字半句的责备的话都没有。又有一次，女儿在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把鲜红如血的葡萄酒倒在了顾客乳白色的衣裙上，好似刻意为她在衣裙上栽种了一剂残缺的酸角酶。原以为顾客会大发雷霆，没想到她反而倒过来安慰女儿说，没关系，酒渍嘛，不难洗。说着站起来，轻轻拍拍女儿的肩膀，便静悄悄地走进了洗手间，不张扬，更不叫嚣，把眼前这只惊弓之鸟安抚成梁上的小燕子。女儿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妈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其他犯错的人当成是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此刻在这静谧的夜里，我眼眶全湿，原谅别人便是放过自己。这个故事读了一遍眼角有泪，再读一遍依然有泪珠滑落。我想此刻您的内心也无法平静吧。检视一下自己平日的言行，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提升空间，原来善意可以如此美妙，原来善意可以如此接力般的传递。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愿你每一天都过得温暖充实。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b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